书接上文，继续说这部《栾扑包》和冯泽元。您不老说怎么老栾扑包，怎么听不见冯泽元？来了，到时候，不到时候，他也诞生不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李琦大书法家给起的名叫冯泽元范庄。大伙鼓掌通过，挥毫泼墨，他亲自写了这五个大字。以后啊，找能工巧匠把它雕琢下来，立在冯泽元范庄的顶上，离多远就看得见。这字多醒目，出自名人之手。但是后来呢，咱多说两句，这丰泽园饭庄开了60多年，到了1994年，丰泽园饭庄原来那字儿荡然无存。据说10年动乱期间，砸四旧都给砸没了，所以李琦大书法家的真迹再也没有了，人也没了，这是一大损失。据说在1994年的时候，冯泽元曾经一度改名叫大众餐厅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老北京人知道啊，以后到北京的人也就不知道冯泽元了。中央领导人当时时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万里同志曾经亲自过问了怎么回事，为什么，而且强令又恢复了丰泽园饭馆的名称，叫丰泽园饭店。另外呢，李琦不光写了这几个字，一高兴还写了个竖匾，字儿小点，丰泽园饭庄，开业的时候上面有字，旁边还挂着，据说也不存在了，但是有人呢冒着风险把它保留起来了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，许多日本朋友来到北京参观访问，有些人怀旧就打听丰泽园饭庄，说原来在朱市口啊，怎么回事，这时候怎么变了，原来的匾为什么不挂呀。经过这之后，有人找保留的人，这才奉献出来，现在这块匾依然挂在丰泽园饭庄。不信呢，您上丰泽园吃点饭去，您看一看，那是一种福气，文化底蕴不容忽视。要不京城老字号那买卖那么多，什么全聚德呀，大药铺同仁堂，人们根深蒂固有一种信赖感，同是一样的药，我买同仁堂的，我们不买旁人的；同样是烤鸭，我吃全聚德的，我放心，货真价实。其他的人吃着心里没底，这丰泽园也不例外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一切都就绪了。什么时候开业呢？姚老板拍的板，1930年农历8月15，8月中秋咱们就开业。大家鼓掌通过呀，一个个兴奋的脸都通红了，下去赶紧着手准备。咱就这么说吧，眨眼之间到了1930年农历8月15，丰泽园饭庄是隆重开业。今儿这天还特好，晴空万里呀，连云彩丝儿都没有。上午9点之前，大伙儿簇拥着丰泽园饭庄的经理、老板栾扑包。大伙儿一看这栾扑包别样了，今天倍儿精神，神采奕奕，眼睛闪着光，脸上都是笑纹，新做的长衫 浮绸的天蓝色的长衫，白布袜子，下边穿着里夫尼布底鞋，新剪的小平头，嘿，走起来晃着格外的有精神。姚泽胜、同仁堂的少东家岳大少爷、雍元盛雍老板、李七大书法家、影后蝴蝶、演员兰亭，再加上所有的人，八大楼的各名号的出头面人物全都参加了，特别是服务饭馆行业是东家大部分都来，但咱必须说明，就没有汪恩普众星捧月一般上了台阶啊！哎呀，罗恩普宝那心跳的不是做梦吗？难道这是真的吗？我怎么危难之中竟遇上贵人呢？没有这么多人给帮忙，没这么多人给捧场，我哪有今天？给我的教训是什么？得交朋友，交朋友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！关上门就认得老婆，各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有个大事小情谁管你？没人管。新旧社会皆通一理，得有朋友。罗恩普宝深受感动，再看耍狮子的、耍龙灯的、登高跷的，有人放爆竹，叮当当叮当当叮当叮当，咚咚咚的哒哒哒哒，咚咚咚的哒哒哒，把四面八方的人全都吸引来了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。姚泽胜穿着西装也非常高兴，李婷啊，及时到了，九点了，宣布，得经理宣布啊，丰泽园饭庄正式开业，起码告诉大伙儿。栾普包一着急一激动，嘴不听使唤的，你看他平常多能说呀，今儿个太激动了。姚泽生这一说，及时到了，快说呀，光下巴抖了，没词儿了。你说错过这及时多不吉利。姚真真在他旁边呢，真真急坏了，干脆我替你说得了，他那嗓音多洪亮啊。众位大家好，丰泽园饭庄正式宣布开业啦！他还怕大伙听不清，又重复了一遍，那真是燕语莺声，银铃一样传出多远去，这声音压盖了锣鼓声和喧闹声。周长官一起鼓掌，紧跟着耍狮子的，哎，又耍了一通，这算正式开业，得招待四方的宾朋。哎呦，那客人呢，就像流水一样，呜，就撞满了丰泽园。前院、后院、左边、右边是座无虚席，人满为患。那也高兴啊，乐得栾普包找不着北了，见着谁都点头哈腰，欢迎您。欢迎您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大伙都忙活。打八月十五这天开始，他这个买卖红的发紫。哎，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？是上北京来办事儿的，不错的人，谈起来哪儿吃饭去？丰泽园。不到丰泽园吃顿饭，白来一趟北京，都到这程度。就好像现在似的，到了北京走动人情，哪吃去？王府吃一点的什么万家灯火，溜达溜达，在哪儿吃的饭？王府饭店。呵，够资格，够分量，不见显着薄气。那走动人情办点事，吃点馄饨两张馅饼，这边拿不出手去的。 那会儿就是不到丰泽园吃饭白来，买卖能不好？天下的事就是这样，有一利就有一弊，露脸现眼紧挨着，乐跟悲也是邻居，他这一伙汪恩普都气坏了。汪恩普倒背着手站在新丰楼前面一看，哎呀，来，学开窦尔敦了，软布包啊！怪不得这些日子你神神秘秘的没露面，闹了半天开了个饭馆叫丰泽园，跟我新丰楼对着干，咋子？你等着我的，我非报复不可！哎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气死我了！同行是冤家，新丰楼的买卖那么好，唰下去了。清朝的一老一少，新兴的资产阶级，哎，人五人六的头面人物，全都跑到丰泽园去了。他这块坐了冷板凳了。那真是心塞油烹，怎么办呢？他有注意观察着报复，这玩意儿可厉害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咱们单说栾铺包，15开的业，到了16这一天，他在家里他兴奋的不得了，早点走上班去，那离不开买卖太火了。哎，跟他最好的好朋友真真等人，还有关雅丽等，给他出主意，还差一事，应当啊把这菜单菜谱张贴到外头，让吃饭的顾客知道咱都有什么菜，什么做的是最拿手不过。特别是这关雅丽，女中的才子，头几天他就下下功夫了，用大红纸写的菜名一共分12大类，宫廷的菜名他都开的上，据说365个菜，这都是比较拿手的，其他的都不算。等16这一天再张贴上，围观的人老了，有这么多菜，以前闻所未闻，今天一看，呀呀，这么多菜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人就更多了。外头排大队，有时候排俩钟头没座，都到这程度。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汪恩普是痛病思痛，他也出来溜达来了，也看了这个菜单了，心中暗想：乱铺包，你小子还是没经验。他一学嘛，这个方打听这个风声，有不少的朋友向他介绍怎么情况，嘿，他明白了，栾铺包那些菜名开的倒是不少，有的根本就没有，虚张声势。另外，你光注意外观了，哎，外边饭馆子也漂亮，实用的家伙事儿也行，实质上你缺点东西。你那个主厨的厨师不行，你像我新丰楼，我注意包装厨师，按北平当时来说，吃饭的人很注重这厨师，这师傅谁呀、啊？谁做的？我就要指名单点，某某人给我做什么什么什么菜，为了吃这个味儿，有时候这一盘菜吃3小时，吧唧来吧唧去，干嘛呢？品滋味，在这里挑剔，恐怕你这手还不行。另外一个，我怎么能把他治趴下呢？汪恩普最大的拿手戏就是打溜须，巴结上边的人，心说这大人物到我这儿来，往我这吃一顿饭，我就可以大做文章。另外，我这厨师傅再加强力量，就能把你治趴下，你也就是昙花一现而已呀、啊！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。 巴结谁呀？1930年，说句俗话，好像改朝换代，其实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又换人了。蒋介石统治的时间不长，阎老心阎锡山又来了，率领70万人马九路大军打进北平，哇，蒋介石撤了，把天津也放弃了，这地儿归阎锡山管。这阎锡山您不陌生吧，也是个大军阀，野心勃勃，也跟蒋介石、曹锟、吴佩孚、冯玉祥等等等人差不多，也想做中国最高的统治者，不想居人之下呀。据说那阎老心在山西太原府统治着山西省，铁打的衙门一样。哎，自从他统治以后，把火车道全改了。你比方咱这火车道40宽，比方说啊，到了山西变成3尺5。你想侵略我，你想打我，火车到这都不通，他全改了。那是山西的土皇帝啊，原来他听蒋介石的，跟什么李宗仁呐、冯玉祥啊，组成4路集团军，取得上风，把张作霖造趴下了。张作霖算一堆到底。后来他们又分裂了，不想听蒋介石的，故此这阎老心儿不惜重金把冯玉祥、汪精卫、李宗仁都给拉过来，组成了70万大军打来。这玩意儿可不是一般的。等来了之后，蒋介石一看招架不住，撤了人了。他这一撤，阎老心进了北平了。阎老心就住进中南海的怀仁堂。美，
我今天也有这一步啊！我成了中国的皇上了，
也把他美坏，北都找不着了。他要组成新的国民政府，他任主席。不过那阎锡山跟许多许多的军阀一样，特别特的迷信。那人呢都迷信了，兴兵打仗卜卦，干点什么事儿算卦，看看这卦是吉还是凶。这回这阎老心也不例外，要想做国民政府的主席一把手，在中南海宣誓就职的时候得找个好时辰。他卜了卦了，有人给他建议说，主席啊，你得选9字。您知道为什么皇上叫95之尊？说95之尊就是皇上，您要想当主席也必须是95之尊。